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里呢，凯传和美玲也邀请到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以贤牧师。美玲啊，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跟洪牧师有非常激烈的探讨啊。其实呢，就这些问题啊，真的有的时候不是一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明，你真的要从头到尾好好的了解圣经，究竟神怎么对我们人讲，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光是单凭一句话或者两句话真的是不行的。上一次我们跟洪牧师就探讨了这个基督徒得救的观念，比如说有十个人呢都来听耶稣的福音呢，但是有一个人信了，有九个人都不信。那洪牧师也给我们引用了很多的经文，特别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啦，免得我们会有自夸。那既然神要预定那一个人得救，定了那九个人不得救，那不是很不公平吗？这就牵扯到有一个预定的问题了哈。
其实那九个人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完全不得救，因为他可能只是那个时候他不信，你不知道他后来会不会信。我们的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也许在当时那九个人他可能他走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他们去了很多的布道会啊，什么其他的朋友带他去的一些慕道班啊，他们可能都不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间过了好几年呢，突然间有一天晚上他们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呢，刚刚凯传你说到预定跟自由意志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困惑，我们都不知道到底神是给我有自由意志，我自己去选择我需不需要神呢，还是神根本就已经预定了我是一个得救的人。这很多很多问题哦，我们真的很需要洪牧师跟我们讲解呢。
好，感谢神。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其实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题目。我们承认一般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看这个福音传讲下来的果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知道，如果那些真信的，我们传福音的人知道，这不是他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功劳，我最多是把上帝的话语讲出来，但是不是他能够信呢？就像保罗说的，我是撒种，亚波罗可能浇水，但是使他成长那是上帝，就说这个种子到底在他里面啊，这福音的种子能不能在他生命当中扎根啊，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生命长出来，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下面。因此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我们能够得救呢，是完全都是在乎于上帝，在他的手中是他完全的救恩，所以神的救恩呢，他给我们做了是完全的彻底的给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白白的礼物。所谓白白的礼物呢，是得救得生命，是一个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个使我们得着的白白的礼物，就是说这个礼物里面一分钱都不用我们掏的，就是上帝全部给我们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得救完全在于神。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点想法，这个就是说上帝所做好的礼物最后还得要我伸出手来把它拿住吧，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个礼物不是是个客观的在外面一个成型的东西，礼物就是你上帝给你一个得救的心，是给你在里面做成了那个愿意相信的心摆在你里面，是礼物坐在你里面的，你愿意口头来表达就表示你已经得着这个礼物，你没有这个礼物你根本不能表达你的信，是先给了你你才说我要，否则的话你不会说要。那么 大家就感到纠结的就是说，既然我们得救都是在上帝的这个手中，我们可以做基督徒，我们可以特别体会到一面，就是说全是神的怜悯。但是我们为那些还不信的人担心，就像凯川你也讲了，那些不信的人说，那我不信是因为上帝他不要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最后如果上帝审判怎么怪我呢？其实上帝审判的就是我们原来的不信的罪。所谓不信的就是不认识神的罪，不认识神的罪，就上帝在福音给你以前你就处在这个状态。所以呢，当世人都犯了罪，按照公义的主权的上帝，他把这些世人都毁了也无可非议，因为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在这方面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在上帝的手中，就像当时上帝在大洪水时代看到世上的人他们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上帝就准备毁灭他所创造的人类，这留诺亚一家八口。这个就是上帝的权柄啊，使你活的是上帝，使你死的也是上帝。首先我们把这个上帝有没有这个权肯定，上帝不造你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本来就是泥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人没话好说。那么人得罪了上帝，人就死路一条，上帝把人都灭了也无话可说。这个上帝并没有义务他一定要来什么救我们，但是好消息就是说，那位公义圣洁的上帝居然他动了慈心，他愿意在他自己所造的完全堕落的反叛他的人类当中来救拔一部分人。所以耶稣他说，我人子来到世上要舍命，要成为多人的什么救赎，要把很多人招到他的国度里来。他从来没讲要把每一个人招过来。所以在这里面呢，上帝愿意在他的原来的审判的背景下面，他格外的在显出慈爱。所以他在这里显出慈爱的，我们得着这个慈爱的，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感恩。假使上帝要我们灭亡，我们本来也是无话可说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有特别感恩的心，因为神他愿意来救我们。那么应该讲上帝的预定，主要是预定他的预知里面他愿意救一部分人。预定要这样讲，他不是说预定那些人，他预定救一部分人再预定什么一部分人就灭亡，我就是要这批人去灭亡，他不是，本来都该灭亡的，他只是预定要救一些人。他并不是说那些另外一部分人就是想要得救，他拼命从水里冒出来，我要把他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上帝并不是做这个。上帝只是他愿意在那些原来都本不要上帝拯救的人，也根本不认识神当中，上帝愿意来拯救一部分归他所有，这是上帝所做的。所以上帝的主观上他的预定，讲到预定就是预定要救人，但是话过来从客观上面讲呢，不在上帝预定叫拯救的范围之内，这些人就是什么样啊，就上帝就任凭他们。罗马书说神上帝就什么，就是任凭他们，他们里面的情欲。所以呢，要死亡的人呢，不是上帝要他死亡，上帝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他本身就是在往死亡道路上跑，跑得挺欢的呢，所以上帝尊重他们。如果你真要尊重，就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尊重吧，上帝不干涉他们，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这个圣经上就是用了一句话，任凭。很多人就喜欢任凭，你就是要任凭我嘛，你干嘛来管我呢？他喜欢，你喜欢就给你吧，上帝就任凭他们。所以这批人呢是叫任凭，他们本身叫坚定的要反对。所以光来到这世上，这个世人因为心里的恶他就恨光，他就要反对，就上帝就任凭他反对。你反对好了，上帝在这方面呢就任凭你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吧，就由你去吧。人最怕的上帝就是说，你既然你不要神，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就由你去吧。结果他就去到什么地方呢？就去到最无尽的黑暗当中，到时候懊悔已经完了。因为他现在活在这世界上，上帝应讲这世界都是我创造的，他才不 care 了，他是根本不当一回事嘛。那这就是人的罪性的一个表示。所以在这里面，上帝怎么叫做我们的自由意志呢？就是说我们人都觉得信不信上帝是我的选择，尤其是罪人都是这样想的，是今天我不信，因为你太荒唐了，什么复活了什么什么，我不信，你能强迫我信吗？但他很不喜欢你让他信啊，所以他就觉得你们这个福音呢是没有逻辑的，是没有道理的，是很愚蠢的，是很荒唐的，他凭着他的骄傲，所以他根本不稀罕。 所以神就尊重他。这就是我们世人的都是堕落在人的人类的骄傲反叛罪都是这样表现的。好，如果说人有这个自由意志，就在这方面他可以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对神的反叛，所以让人自由来表达，人都是众口同声的拒绝神，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范围。
但是呢，洪牧师啊，你刚刚讲说神拣选的某一部分人，其他的人呢，他都任凭他们去犯罪，他们不信就任凭他们去作恶，那为什么神只拣选某一部分不拣选全部呢？
神出于他主权，神为什么神就让全部灭亡，我们都没话好说的，我们不能说三道四，这是上帝自己主权的奥秘嘛？上帝自己主权当中要拣选一部分人，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如果上帝啊，他所有人都一样的拯救的话，没有人觉得自己是被拯救的，明白吗？就说人应该是这样子，你上帝就是应该给我们好吃好穿，哄着我们，什么我们人怎么样你都要担着替我们付账，爸爸妈妈对孩子啊，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没有一个责罚，没有一个惩戒，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表扬，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人呢就不知感恩了。神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再看看那些世人不信上帝的那种悲惨的结果，本来是这个里面的一员，可是上帝却怜悯了我，轮到我把我分别出来了，我才会感恩，如果没有比较我怎么感恩呢？
如果我是被拣选的，当然我是高兴，但是如果我不被拣选，我看到人家拣选的时候，我就会问，那神是不公平，为什么神选他不选我呢？
有这样的人吗？没有一个不信神的人是会这样说的，真正这么说的。你凭什么知道神不选你？谁把你绑住你的手脚不让你去看圣经了？谁绑住你的手脚不让你去受洗了？是你自己不愿，你怪谁呀你啊？他正抗议神不公平。哎，你看过生命册了？你偷看了一眼，你名字不在上面？没有啊，这是奥秘啊！你凭什么说你就是不被上帝拣选的呢？凭什么上帝就不爱你呢？上帝阻止你去敬拜他了吗？如果你不想敬拜他，是你自己，你要上帝尊重你的自由吗？好，尊重你的自由，
但是你说愿意追求愿意接受的心都是神给的，
当然了，
那如果今天我没有这个心，就是神没有给我
的，确是的，但是不认识神的人他根本没有这个感受，他如果觉得他需要有神给他的话，你寻找的必寻见，请你来寻找吧，你跟我来教会吧，他为什么不来呢？上帝没说真的你张三可以来，李四不来，你来我就恨你，我就把你赶出来，有这种人吗？问题不来还是你自己不来。
那牧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种自由意志呢？其实我们常常认为自由意志好像其实就不是自由意志嘛。自由意志的意思说我可以选择上帝也可以不选择上帝，对不对？我可以选择信可以选择不信，对不对？
对，
那是不是这就是自由意志、啊、
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不存在的自由意志，
不是，
其实没有人有这种自由意志。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自由意识我可以选择信我也可以选择不信，上帝是不是给我这个自由意识？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你如果从逻辑上面讲是存在着这种，其实不存在，但是为什么人会觉得错误的觉得存在这种自由呢？这样子啊，我们认为我的生活安排是由我自由决定的，比如说我今天中午选择到底是吃面还是吃饭，对不对啊？我今天是上西雅图还是上 New York， 这好像我来选择我规划我的旅游计划，我承认你人有这个方面的自由选择，但是你永远没有一种自由选择，你选择善的能力，选择上帝的能力早就在你里面消除了，你不知道，你只能在你规定的你喜欢的范围里面选择。大家都可以承认你不喜欢选择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只喜欢选在你喜欢的范围内做选择，是不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一个错觉，我们根本不知道其实我们根本在上帝面前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因为这个方面的自由度是罪人所没有的，这叫做被罪什么捆绑。我们罪人是活在被罪捆绑的过程当中，被罪捆绑的当中可以在罪人中间有这样的自由。我过去在布道的时候用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有一粒珠子，它在桌面上是不是可以四面八方的这样子的转动啊？它觉得很自由的，它往这里也可以往那里可以，但是它一不小心它掉在地上，它在地上人们可以滚动啊，也是可以滚动的，它觉得没区别，在上面也是滚动，在下面也是滚动，但是他自己知道他如果从上面掉下来了，他所有的滚动的理解都是地上的滚动理解， 他永远不可能从地上垂着的自己上来，再到上面去滚动了，这个自由度就没有了，明白了吗？所以他不要以为我在地上滚动我就可以在上面滚动，你怎么做都是在罪的上面做，所以神就看你都是在罪上做，除非你被神带回到他的里面，所以你做了一切才能行善的做。
牧师，那可不可以像您刚才这么解释呢，就很清楚可以这样理解，说我们人是有自由意识的，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犯罪以后呢，好像我们这个人就从这个桌面上的这一个层次
堕落了，
堕落到底下的地上的这个层次了，我们虽然表面上还是有自由意识，但是是另一个层面的，
这叫最终打滚的自由，
自由意识，而不能真正的去来
回到上帝面前的
选择神的自由意识了。
对，所以自由意识要做区别。
我想做好事，我做不到了。
对，
我做那个坏事呢，我可以怎么选都可以，但是我真的想行善，真正的想悔改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人真的想改好多难呢，有一个好习惯就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很自然而然就趋向于那个堕落犯罪贪心啊，说让我们去变得不犯罪不贪心啊，就非常难了。所以就是说可能自由意识的理解应该是有这样两个不同的层次，在我们没犯罪之前，神确实给我们每个人就是说
有犯罪的可能性，
对，
但是也有行善的可能性，那只是处在一个完全的可以在人面前向神负责的状态。
但是我们一旦犯罪之后，我们这个自由意志其实也是得到了束缚了，我们已经被罪捆绑，以至于我们的自由意识只能在罪里面的自由意识选择，而不能再回到好的那个层面来选择我们的自由意识。
是，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自由的来选择我们信神了，神是把他的恩典给我们，而不是我们来选择去啊、自己想去信神的。
如果信都是我们个人的决定的话呢，这个信呢，其实在我们反映一种恐慌，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知道，我最不能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决定是不牢靠。我今天信了，忽然明天不信怎么办？所以这就很容易有人焦虑。要原来我最后得救是完全还要靠着自己来抓住，不是上帝的保守。所以呢，我们哪怕就成了基督徒，保罗也是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所行的善却不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却去做了。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每日都要与神同行，如果离开神的话呢，我们又好像固态复萌了，本来是怎么个自然人又变成怎么样了。虽然我们脑子可以想，比如说我要读经啊、每天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读经祷告，前面三天可能很热心的做了，但是你会发现哎，过了几天又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靠着神来带领，然后我们再做计划，哎，做没有一个计划能够真的一直做下去的，就是你以为你能够做，其实你做不到，这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一面，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要靠着神特别的恩典怜悯帮我们持守住。
所以我们平常讲的那种自由意志是我们理解错误了。
对呀、我们不能因为有某方面的自由的选择就以为我们的自由选择是没有疆界的，可以在任何方面使用，这是我们的一种错觉。
那牧师，您刚才讲到那个预定的概念，也就是说神是他按照他的心意预定了一部分人得救，而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说他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是给世界一个预定，就是我预定这些人是得救，但是不是说确认是哪个人吧。
关于你刚才讲的，神的愿望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的，但是他预定当中却选取了一部分人，这叫拣选。那么这里面就看见了上帝好像很自我矛盾，他的愿望是希望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但是他做的时候呢，他却做了一个拣选，拣选就是只拣选一部分人得救。上帝是这么一个分类人格的上帝吗？就是说要么要解释的话，就是上帝或者召山牧师，他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有区别，对不对啊？不是个心想要事成的上帝。还有一个呢，上帝愿望是非常好的，他爱心非常广大，但是他的爱心被他的能力所束缚了，无法用能力来保证他的爱心的实践。我开了两车，我本想把六个人带走，可是我发现我没办法，我这车上只能坐六个人，虽然我想你们都上车，但我没办法，我只能开六个人车，再开大车我就没这个驾照了，我无法开这么大的车，我没这个能力对不起 sorry， 对不起，我只能让六个人过来， 对那些不能够带的时候，我说 sorry 对不起，我能力不够，请你原谅。上帝是不是在圣经这样讲呢？不是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这样想。所以神愿万人得救，神愿人人都什么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句话是比如说彼得后书里面说的，主说应许的尚未成就，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是宽容你们，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呢？是让他应该得救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彼得后书，因为他是给信徒说话的。因为信徒里面还有些人，有的人还没被真正的得着，正好有些拣选人，他现在这个时刻他还没有感受，他这时候还刚硬，但过的时候你不能说他一辈子刚硬吧，或者哪个时候他哪一天回转过来呢？还有呢，上帝的人数还没有满，上帝要得救的人数还没有满，等到外邦的得救的人数都填满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也不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吗？所以上帝在整个救恩当中有一个计划，这是神知道的。所以在这里面，当这个热字他上帝要拯救的人数还满的时候，上帝愿意什么？等那些人都来到世上都得着以后，当这计划成就以后，主就会再来了。所以他就说，神其实不是单言，他是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个不愿是指那些上帝等候单言那个要得救的人，不是说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的话，看同样的彼得后书说，有些人他生来就是要被捉拿的，他生出来就要被上帝来审判捉拿的，就说上帝本来就等着捉拿他们，就不是要为了为等他们啊，愿人人悔改就不是他们，否则的话上下文就会，那你要捉拿他干嘛呢？你就等他悔改，两方面呢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要放在一起了。
那些所谓预定的，就是肯定我预定这一堆人得救了，不管他先后有的得了有的没得，所以神就等，但是这一大部分人都要灭亡的也是神定了，也应该是神定的，
神就是
他们都要灭亡了，
在预定得救的名单里面没有他
啊，没有他了。那这些人就像美玲刚才讲了，那他就不公平吗？
又回到这个老问题，我不是再次讲了，上帝把每个人都灭亡了，那你要公平吗？公平跟怜悯是两回事啊。公平就是说有罪不审判，这叫做不公平。你要公平吗？最好了，没有一个人得救，你一定要用公平吗？就不行的啊！我们还要除了公平以外，我们恳求的上帝怜悯，不是在公平方面。但上帝已经讲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上帝已经讲过了。上帝并没有责任要怜悯每一个人，但是上帝绝对可以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好不好？
嗯。
仰望耶稣，仰望耶稣，我心完全属主耶稣，渴望耶稣，渴慕耶稣，我心主，我
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